最近超クール家を出るのちょい奥だな先週の風邪もう大丈夫俺は健康大抵はジョーク忘れ物してないつもりさ、Don't worry まずは動きな Attention please 足元は please ドライな世間空にあくび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林兰
我是乔木
我是嘉瑞我们最近呢更了很多期比较走心的深沉内容也分享了不少低能量时期的心得体会所以今天呢就决定来整一点好玩的本期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做题做什么题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普鲁斯特问卷这个问卷它就是经常出现在各大时尚杂志里面的嘛通常都是一些明星来作答然后有的人呢会给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答案让人觉得他有点东西或者思维真的蛮奇妙的然后我们今天也来凑凑热闹就很像小时候填同学录一样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给出一句话的答案或者是一段话的答案然后这个呢全套题是35道哎，是不是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普鲁斯特问卷反正我就是特意去查了一下维基百科啦它就是指一种用来调查被提问者个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人生经验等问题的一个问卷调查全套题是35道我们可能不会都答也会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做题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开始第一道题咯第一题是你觉得最完美的幸福是什么
我有个问题是我们每人答完就下一题吗然后直到最后一题答完这样
我觉得可以就是每一题根据每题的答案展开讨论一下子了反正真的很像是在线写同学录
是我觉得最完美的幸福是不劳而获是自从听到那个子说完这个之后我觉得这就是最完美的幸福没有别的成语可以概括了不劳而获我结束了
这么简洁吗
对呀、啊、我除了不劳而获我还想要怎样人生就是希望不劳而获我就替那个子答了
我感觉我的答案很接近就是
你找一个近义词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想不劳而获
就是相当于每天在家躺着但是不用担心自己的生活来源
从哪里来就是不劳而获
我可能更具象一点可能是做包租婆吧
OK OK 哦哦这也挺好但是做包租婆也有不好的地方因为你不能保证你的租客是好人就有时候他们那些租客你谁知道他在里面有没有犯罪啊或者搞一些大 party 啊之类的但是作为 J 人肯定会很在意自己的房产啊就很在意自己的房屋的那个
我天哪你想好远已经开始想对方会不会在自己的房间里搞破坏了我还以为那个包租婆是有一栋楼一串钥匙然后到期去收租那样子的
对这是我觉得比较完美的幸福
人生梦想、
yeah. 就是当你的房子足够多你就不会在意有没有人在你的房子里面搞破坏因为你顾不过来对
好幸福
好的不劳而获
我的就更卑微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什么
35岁之前不坐班
好惨啊
听
你之前
讲过呀
是啊这是我的人生理想但是如果把完美的幸福等同于这个话那我觉得人生也没啥好过的
对所以你的完美的幸福是什么
但我的完美幸福说出来你们可能也会打我
啊为什么
就是睡好吃饱又不长胖
这是很好的事情啊
比不劳而获要正能量多了
对啊
对对对不劳而获我可能会内心不安
但是不劳而获如果身体不健康的话也没有办法很好的不劳而获
所以就是当猪健康的猪
这蛮好我答案其实跟你有点像哎因为我看到这一题的时候我就是刚好想到最近的一个烦恼因为我最近很容易长痘然后我长那种痘是就是会冒白尖的那种就可能有点热气才会起的那种痘我就想说可不可以吃热气的东西但是不热气啊这就是我最完美的幸福了就是我能吃到好吃的东西吃到可能甜食或者是辣的东西但是呢不长痘然后身体的内循环系统都非常的健康
这可能要做基因编辑了我觉得长不长都是基因问题
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吃的巧克力味道的冰淇淋然后呢我前一阵就是每天晚上都会奖励自己一只
每天晚上都吃
那你吃甜的为什么会长痘、啊、
我真的会、
我只听过说感冒的时候不要吃甜的因为会积痰
我觉得长不长痘只跟你个人体质有问题因为有很多人他什么都吃一点都不长、
所以我就会很羡慕这就是我朴素的幸福 OK 那第二题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我有俩一个是青蛙一个是死亡
好具体和好抽象好具体同时好抽象
我真的很害怕青蛙
那我真的很害怕鸡
这题突然变成了、
然后我也很怕死，真的很害怕青蛙。我之前有一次高中的时候，因为学校附近有那种大草地，然后下完雨可能是春天之类的就有青蛙嘛，然后就有一个男同学他抓了一只青蛙，他不知道我害怕青蛙，他本来想给我看一下，他走到我面前，因为他把那个都是小青蛙他放在手里面，然后就这样盖着嘛，然后他说就给你看个东西，然后我机灵的小脑袋一下子想到不会是青蛙吧，然后我说不会是青蛙吧，他说是，我立刻百米冲刺立刻走掉，因为我真的会吓晕。哦，我不会吓晕，我就会吓到飞走吧，我应该不会晕倒，但是我会以我的
最快的速度
最快的速度逃离。对，我真的很害怕青蛙以及类青蛙的东西，
蟾蜍、
蟾蜍、癞蛤蟆很怕，牛蛙。
你可以接受吃牛蛙吗？
以小时候吃过了，后来就不太吃了。就是那个哈利波特有一集不是，
哦，我知道罗恩他会吐出来，
对，他害
因为他的那个魔杖坏掉了，
对，那个我也很害怕。但是我要讲的那个情节是另外一个情节，就是不是有一集是那个
纳威他养了一只青蛙，
能不能让我说完就是有一集是他们上魔法课，他们就是有一个柜子就会出来那些你内心最惧怕的东西，然后你去战胜它，然后哈利波特去，他出来的就是那个
摄魂怪，
对，摄魂怪。我当时就说为什么要上这样的课，就是你就不能允许一个人他一生就很害怕某样东西，为什么一定要战胜恐惧呢？你逃避恐惧不就行了吗？你没有必要战胜恐惧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我当时看到罗恩要去战胜那个蜘蛛，对，罗恩很害怕蜘蛛嘛，然后柜子出来大蜘蛛，然后我就觉得那是我唯一一次共情罗恩，我觉得他真的很惨我可以原谅他跟赫敏在一起在那一刻，因为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惨，他面对一个他最害怕的大蜘蛛真的会吓死人的，就是我那时候就整个带入，要是我在那儿，然后出来一个大蛤蟆我真的会吓死，所以我在那一刻我很共情罗恩，并且觉得他很可怜。所以我的整个宗旨就是你可以逃避恐惧的话就不要战胜它，逃避就行，人是可以逃一辈子的。比如说我
你能逃掉死吗？
死这个逃不了，但是青蛙我可以逃呀，我就不会去任何的什么池塘啊湖啊。
那你听到青蛙的叫声你会怎样吗？
就我会稍微有点害怕，但是我大概知道有些地方他们不会出现。我之前还有一次去好像在美国阿拉斯加，
那里都会有青蛙。
哦，说错了，说错了，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这么热的地方，我想着不可能有青蛙，然后真的有那种沙漠大青蛙。你知道，当你害怕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注意到它。我那时候我全家都没有注意到，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就是我们停车的时候，在一棵树下面有一只沙漠大青蛙在那儿，很吓人。当时是一个夜晚，我尖叫着跑出了那个停车场。就我记得这一辈子我见过的所有青蛙和那个。
这未尝不是一种爱呀、
不是，我真的
比爱更长久。
我真的很害怕，我不能再说，我现在再说我的脑子里面就会有那个景象，赶紧把它播出去。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战胜恐惧，一定要逃避恐惧，一辈子见不到是最好的。然后另外一个恐惧没办法逃避嘛，就是死亡，确实是。
那怎么办呢？
没，我不知道，就是再多听一听佛学节目吧。死亡确实
很难，谁不怕死呢？真的是
很怕死，很怕死，确实很怕死。
怕死是一件好事。
是我的那个最大的恐惧就跟怕死有关，我超级怕被水淹死，或者是无法呼吸而死，窒息而死。因为我小的时候
你会游泳吗？
我会，但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有一回是跟我妈妈一起去一个类似于海洋游乐园的那样子的地方，然后它就会有人工造浪嘛，然后我妈心很大，那个时候我才几岁，可能就小学，反正很低年级，我妈在旁边的那个沙滩椅上躺着睡觉，然后我自己就跑到了人工造浪池，接着浪就来了，虽然我会游泳，但是我没有带游泳圈，我差点淹死在那个池子里面，我就紧紧的抓着我旁边的一个姐姐，然后那个姐姐真的就是尽她所有能力在安慰我，因为她告诉我就是没关系的，就是这个水也比较浅，而且她还在紧紧的抓着我，可是我真的会吓死，因为当人在一种极度的恐惧里，而且你还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呼吸，被呛了好多水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肢体语言，我觉得我可能会弄疼那个姐姐甚至，但是我就一直像树懒一样牢牢的抓在她的身上，然后最后跟人家说谢谢。可是这个场景它印在我的脑子里，包括后来我有鼻炎嘛，所以就导致呼吸会有的时候没有那么顺畅，然后经常觉得堵堵哒这样子，就会很害怕。我有时候就会这样子使劲呼吸来确保自己是可以顺畅呼吸的，我真的很怕呼吸受阻 我觉得任何呼吸受阻的感受都超难受的。嗯，这就是我最大的恐惧。
所以你的恐惧是尖嘴恐惧吗？
是吧，但是比起那个蓝的我就还好，我就走pass 它就可以了，就是走过，我也不会逃走，就是绕着它走过去。
我还有一个很可怕的景象，你知道广东那些市场里面是有整龙卖，
你不要再讲了，你就会让我想起市场里面卖整龙的鸡。
我发现你真的记得你这辈子见过所有的青蛙，
而且你还要提它。
真的很吓人，
我不记得我这辈子见过所有的鸡，谢谢。
很吓人。
一般不都是要清空脑袋吗？
我无法清空，
那就是鸽子跟鸟类也会怕吗？哦，
那海鸥呢？
不行，就是它可以活在跟我无关的远处，
就是，但是它不尖嘴，就比如鹈鹕应该就可以了吧。我好像没有特别害怕的具体的东西，就是这些我也不太怕，然后什么鬼啊什么也不太怕，但我很害怕就是那种哎呀失能或者不能为自己负责的那种感觉，就是老了之后比如大小便失禁，然后比如得阿兹海默，然后相当于自己的大脑不受自己控制，这个蛮可怕的。
嗯，这个确实很可怕，
而且也没有什么医疗手段可以有效的去治疗这个。
嗯，但其实要是得阿尔茨海默的话，就是如果你永远不会再清醒意识到这个事情还好，最可怕的是你意识是清醒，但是你大小便失禁，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人的自尊没有了，然后你发现你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是很无力的。嗯
嗯，
这个时候可能会不怕死了，求自己快死。
对对对对对。
哦莫，天哪，好吧，那第三题，你最厌恶自己的哪个特点？问题来到了一些比较艰深的阶段，嘉瑞要先讲吗？
我最厌恶自己，有的时候会出现一种沾沾自喜的感觉，然后通常这个后面就会接一个不太好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就是有一些警觉，就是一旦我开始进入一种飞了的状态，就证明后面会有坏事发生。
你啥时候沾沾自喜了？
对啊，你
所以我现在没有什么呀。
就是以前
比如上学的时候，
嗯，
老师问的问题，哎，全班就我回答，我就很嘚瑟。
那后面发生了什么
坏
事？
就会有同桌跟我说我很讨厌你这样。
是吗？
这是现世报。
不是他讨厌你，又对不能对你造成什么。
对啊，
但是就是后来会有那种玩砸了的时候啊。
哦，
虽然我忘了，肯定是没有造成过什么特别实质性的伤害，但是总会觉得就是会提醒自己，你不要飞，不要对什么事情过于乐观。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东亚孩子的伤痛。
我的话，我可能是会讨厌自己有的时候过于执着吧，就我一般情况下还好，但是有的时候容易钻牛角尖儿。我是一个 T 人，可能跟 MBTI 也没什么关系，但或多或少可能有一些相关性在里面吧。我就是容易被别人的逻辑带着跑，但是我这种带着跑是我想要去矫正别人的逻辑，就我能听出来他的那个逻辑漏洞，然后其实那件事情跟我没关系的，可是呢我就有一种执着，就是我要把它这个东西里面的问题揪出来或者是掰一下，但这个东西就很累，而且其实跟我没有关系。我现在就是在强迫自己的这种惯性，就别人说了一个什么东西，那他就说吧，他可以这样子的，就没有关系，非得要去揪那个逻辑顺畅，就有在学着不要被别人逻辑带着跑。
我最近也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我好像上次录节目才说你该怼就怼，然后我这两周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想说别人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还是当我的傻大姐吧。
对，有时候你怼或者是纠正对方的问题是要自己付出劳动的，就是情绪劳动和
对，而且就是往往就只会收获两种结果，一种就是他拿他的位置来压你，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他说你随便嘛，你还怎么样怎么样嘛，然后你就很生气，就是说咱今天是在辩论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或者这个专业是我觉得对的，然后你打不过我，你就说你爱咋咋地吧，这个不是很生气吗？
是啊，然后最后沉默成本咱自己承担。
我觉得我的答案可能就是因为他，我看了题，他下一个问题是你最讨厌别人
那么漏题
身上什么样的特点。我觉得这个两个问题对我来说是差不多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会发现我很讨厌别人身上的某种特质，我仔细一想其实是因为我身上也有这种特质，我很讨厌这个特质，所以就是你讨厌别人他都是一面镜子，他很有可能是一种你的恐惧或者害怕或者你讨厌自己身上的东西。就比如最近突然有一个时刻，然后我会 突然意识到，哦，对方身上有一种那种未经教育的残忍，就是他理解不了其他人。然后
未经教育的残忍，就酒漏鱼的残忍。
那个时候我对那种他的这个行为特别讨厌，我再仔细一想，我其实就是害怕我身上也有这种行为，并且我身上很有可能也有这种酒漏鱼的残忍，对吧？这种残忍跟他的学历没有关系，只是这人身上有些东西没有被教育到，我们身上都有一些东西没有被教育到，这都是逐渐的发现自己身上一些值得讨厌的东西。最可怕的是你在另外一件事上突然惊觉自己也处于这么一个位置呀！
天哪，
就是你之前一直在抱怨一些茹毛饮血的傻叉，然后你发现自己也是
开始循环了。
这个真的，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自己里外不是人，因为我这一题想自己的，我想了大概两个，然后下一题我想了好多个，就是我厌恶别人的。
那你先讲
自己的话有两个，我自己的话，肯定首先第一个不喜欢自己经常不够自信，另外一个点就是不喜欢自己明明想要获得一些什么，但是自己不努力。这两点，
你这个很像天台喊话哎。
对对对，但这个我说出来好像都是显得自己很好的那种，但其实都是一些就在实际生活中我自己察觉到的很多事情。
对，然后他就会无能狂怒，然后他旁边的人就还得安慰他。
对对对对对，就因为有很多事，首先是因为我自己不自信，或者就是过于贬低自己了，然后就导致我处在一个不好的情绪里面，然后身边的人就要安慰我，其实是有这种事儿。然后还有一些事情，就是我明明对某个事情不满，或者是我希望达到更好的效果、更好的目标，但是实际上我并没有付出等额的努力吧，就是那种叫什么眼高手低，就大概是这种，就这种实际情况都有，是我比较不满意自己的点。然后这两个点也是反复的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就是我一直没去改正这个事儿。然后终于来到了我
讨厌别人的，
讨厌，
你快说，你快说。
好了好了，你最讨厌他人哪些特点？
讨厌他人好多，首先第一个打乱我的计划，我非常讨厌。第二个不听劝，很讨厌。第三个自以为是，第四个装逼。
怎么会这么条分缕析啊？
真的，因为我很明确的在我内心无能狂怒的那些对象里面提炼出来了几个特质，就是这些。每次有人在我面前装叉，我就会很烦，然后不听劝我也很烦，非常以自我为中心我也很烦。哎，我刚才说了一个啥，我打乱我的计划。对对对，因为我已经吐槽过无数次了，所以我太清楚了。
那像那种不听劝的行为，如果他跟你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你还会烦吗？
嗯，其实首先他的不听劝影响到我，就是说明他先来问了我一些事情。
哦，
就比如说一个人下雨他非得不带伞，这个不听劝跟我无关，因为他没有来问我要伞，或者说他也没有说跟我一起上班或者怎么怎么着。对，这个是他个人的事情。但是我所说的不听劝肯定就是他的要进行某件事儿，但是跟我是有关联的，或者是需要我的一些协助之类的吧，反正肯定是关联到我了。
这个让我想起我前两天看到的一件 T 恤，上面写着 I told ya， 然后我就很想买。就是在遇到类似情况下指我的衣服。
没错，就是这样子。我就想说，哎，这个小红书，你这个算法，请你停止窥探我的内心，不要再给我推这件 T 恤了。就是那个想法。 I told you，
要不我们集体买一下，然后都穿上，
都穿上，
然后就是互相指责。
然后就每天指责自己的衣服。
哎，但是我真的觉得可以这么说吗？我觉得我很少不听劝吧，或者我很少去咨询别人一些事情。哎，很难讲，
就是会管好自己。
对对对对对对，我会尽量的管好自己。这是，难道是下一题吗？就是我喜欢自己的特点。
你停止。
stop stop。
对对对，我想说我最讨厌他人的特点是他做不好自己的事儿，然后来牵连我就会很生气。我就会想想，
那这个也是打乱计划，有点像我这个。
对，但是我更希望他管好他自己。
你也需要那件衣服。
对，我不是管好我自己，我是你管好你自己，然后你不要过来影响我，这样子就会很烦。而且我很讨厌别人撒谎，这个是我最不能接受的点。我觉得我需要他诚实，就是我身边
的善意
的
谎言也不可以。
那得看是什么程度的善意的谎言，如果是像小学课本里写的那种要死了然后骗你然后活下去，这种可能还
涉及到辩论的，就是临终病人要不要告诉他的情况。
对，但是如果就是撒谎啊，很虚伪啊，就假假搭这种，我不 OK、哦、
是
这是真不行，就
这个确实是，
我对我不会要求我身边都是真诚的人，能留下来的人都是真诚的、
嗯、因为那个信任一旦崩塌了之后，你真的
真的没有办法再见，
对，彻底是吧、嗯、我大学那个男朋友就是这样子。
他怎样？他出轨了？
他不是出轨，就是
他出轨了。
他经济考了80分，他告诉我考得很好。就是有一种撒谎是他没有说错误信息，但是他掩盖了、
哦、
掩盖了真实信息，
那这也不行。
对，这其实也是撒谎的一种嘛，只是他没有告诉你真正重要的那部分信息，他只是就说哦考得还挺好的。但后来我的一个同学跟他同堂，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哦他没有考得很好、哎、
哦，
然后说我当时就整个很无语。
这也没什么好撒谎的、
就是、
其实、
嗯、对啊，非要在这种小事上装个逼，
是
就
没有必要。
所以就是又达到了我说我很讨厌人家在我面前装逼，烦，我最烦装逼的人。
我觉得你们都说的差不多了，
人类的讨厌是相通的，是吗？
我就最后补充一个，我就是比较讨厌想要操纵别人的人。对，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就是总有人会想用他的，
他讨厌 NPD。
我刚刚也在想是 NPD 的那种吗？
嗯，
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
啊，
这么高级
也没有那么高级是吧？可能就是想要用他们的各种方法来控制你做一些事情。
嗯，这个大概是互联网语境下的 NPD。
吴师傅呢？哎，
我上次说完了。
对，这样显得你是个很善良的人。我刚才连说了四个。
对啊，你在讨厌他人的同时也在讨厌自己。
对对，你同时在反思自己。
不是，之前我们说的这些我们细想一下，是不是也害怕自己身上出现一样的问题，并且就是很多时候是觉得害怕自己装逼失误，所以不敢装，但其实内心并不是不想装，对吧？
我刚才就是完全没有想再反思自己，就是喷射而出四个讨厌别人的那种特质。但确实我会很也会深层的担心，如果我有一天也有这样的情况或者行为的话，会对自己很失望，或者只是我现在选择性的没有记住我自己的这些行为。
对，而且我有的时候在想，我是不是下意识装逼以至于自己
没
意
识
到，
没意
识到，然后其实别人也觉得很讨厌。很有可能、嗯、就是别人装逼的时候可能也没觉得自己在装逼，对吧？
所以所有人都在下意识装逼，那可咋办？
就是咱就是互相讨厌，达成一个互相讨厌彼此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和平了。 OK， 那下一题，现实生活当中你最钦佩的人是谁？
那我就选我妈吧。
哎，我也想的是我妈。哎，
嗯，我妈
你刚刚才说你妈心大，
对，但这也是好处，
心大对自己是一件好事。
我妈就是负重前行的那个人，她会打点好一切，然后负重前行，然后我就啥都不用干。这里不是指家务，是指就是家庭的所有的事情吧。嗯，她都行，而且她虽然是那种不像传统的妇女一样做饭巨好吃，但是我觉得她做饭也还行，起码比我好吃，我觉得这就很厉害了。嗯，
我是会觉得我妈妈她就是属于心很大，然后所有的困难到她那儿她都能消化得很好，然后心态非常非常的积极，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积极，可她就是能把一件事儿很快的过滤掉，大脑皮层像是没有什么褶皱，就是像那种狗熊掰棒子一样，可是就是快乐。我就很钦佩这种能力，我觉得可能有点大智若愚那意思吧，反正就蛮好的。其实
钦佩这个词很重很大、哎嗯、
因为我做不到，所以我就觉得可以用钦佩这个词。
我觉得我钦佩的人可以讲两个，一个是我妈，但是我妈身上我最钦佩的部分其实是她快乐的能力，他真的很快乐，并且他快乐的能力是那种天生，他能记住所有让他快乐的事情，忘掉所有让他不快乐的事情。我家我爸妈都会给我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然后啊，我相信那个时代大家活的都还蛮艰苦的，但是我爸给我讲的就是完全基督山伯爵，就是复仇你知道吗？他的人生主题是复仇。然后我妈讲的就是樱桃小丸子的故事，并且很好笑的就是我妈的故事里面所有人对他都很好了，大家生活很快乐，但是我二姨就我妈的姐姐其实有讲，就比如小时候他们两个人分那种奶油号角，其实是圆锥形的，然后她跟我妈说这样我们从它的高度上面评分很公平，我妈说对很公平，然后我二姨就拿走底座把那个尖给我妈，然后我妈完全不记得这种事情。
但他当时吃的很开心。
对、
啊、哦，真的很不错哎。那你第二个钦佩的人呢？
第二个钦佩的人是我中学班主任吧。他值得钦佩的地方就是他真的会尊重每一个人，哪怕现在我们毕业很多年之后，所有人都很喜欢他。他不是属于那种班里有很多他偏爱的同学跟他关系很好，而是他的确会支持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他也不觉得比如他教的是物理，他就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学好物理，然后每个人都应该好好学习，他从来不这么觉得。他也不会要求自己的孩子学习好，他就觉得这个学校只是每个人必走的一段路，然后希望你不要因为学习不好或者差一点点分来阻碍了你以后去找你真正喜欢的东西。他只希望他能做好这一点，然后其他的你干什么他都觉得挺好的，很不容易。
一个好好的老师啊，都没有什么过多的掌控欲，只是干好本职工作，引导学生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好厉害，这种老师应该多一点。
Yeah,
嗯，
我想了半天，
嗯，
我觉得
也可以说自己，嗯，
我有想过这答案，但是我觉得我说不出口。我讲一个朋友吧，两个朋友吧，嗯、一个是他就是一个在他自己专业上活好话不多的人，就是真的他做的东西很好，但是他从来也不怎么说。然后呢，就你会觉得他是个很好的人。他目前在经历一些低谷期，但是他还在，比如说他说他白天的时候还是会文思修，就是会有一些学佛的内心。然后呢，你就会觉得他在经历一段很不容易的事情的时候也并没有放弃或者妄自菲薄，然后你就会期待看他能不能好起来，就大概是这么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呢，我好像以前也讲过，是我大学的时候的，那个时候他是我们学校的助理教授，然后因为年纪没有差很多，所以就跟他混得蛮熟的，又变成了朋友。他就是那种我的女性的 role model， 高知，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非常非常好，有自己的那个穿着的 style。 然后他离开我们大学之后，他现在回到台湾，然后就每天可以遛狗徒步，然后去旅行。他就是完全放弃了世俗的那一套评价标准，然后去搞他自己的事情。当然就是他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他可以这么搞，但是他也搞得挺好的，就是没有让人觉得讨厌。所以我就觉得挺好的，可能是我自己比较向往的几种生活的状态吧。
然后他们都各自实现了，并且还自己
在
过。
对，
很认真的在生活。
嗯，真的挺难的，在这个世道好好生活很难的。
嗯，是这样。那下一题就是，对你而言最奢侈的事情是什么？
最奢侈的事情就是其实生日的时候我许的那种愿望，就是我希望我身边在乎的所有人都身体健康。嗯，因为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它非常的奢侈。
也是，这好像是一个深刻的预言。
我之前有一天，反正也是某一个周一吧，然后当天就可能心情比较低落，然后下班的时候我就决定去三里屯吃那个寿司。
我还以为你要说陶陶居。
我也差点以为是安妮
之类的。没有没有，就去吃了那个人均500的一个寿司店，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儿还挺奢侈的，但是因为我心情不好，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去吃了。因为我平时我可能生日的时候我会去吃，就是人均500-600的那种吃一次。然后那天其实只是心情比较低落，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比如说什么纪念日啊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就下班的时候我就决定我去吃一个这个人均比较贵的日料，但是我还是坐着地铁去，坐着地铁回家。就
该省省该花花。
对对对，这个可能是最近比较奢侈的一个事情吧，就觉得千金难买我心情，然后就浅吃一下。
我小时候理解的奢侈，那个句话好像是新结婚时代里面说的，说他以后有钱了就要买豆浆，买两碗喝一碗倒一碗。我现在都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不符合现在的空盘行动
啊。对，他浪费食物。
对，就是到现在感觉奢侈可能就是没有自己在浪费的那种负罪感，就可以很平静的接受，虽然这部分我花了钱，但是我不想吃了或者我不想干了，我就接受，然后它浪费就浪费，这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嗯，成为一个 精神上的有钱人，
精神上的有产者。
嗯，但这种状态是真正的有钱人会有的状态。
我不知道，我没感受过。我现在连喝一碗倒一碗都做不到。
对，因为真正的有钱人
也不会喝一碗倒一碗，为什么要浪费呢？
对，这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喝一碗倒一碗就是一个暴发户行为，就是那种、
啊、
那种东宫娘娘卷大饼，西宫娘娘、哦、这种幻想，你知道吗？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一段，哎呀，说爱情有一点奇怪，但是好像还是内心会觉得那个东西是最奢侈的。奢侈的点是说，因为可能比如说我们身为东亚女性，就是比如说不配得感啊、自尊啊、自卑啊这些东西都混杂在一起，然后你就会，我觉得我在过往的关系里面都会有一种我配不配的那种疑问，但男的没有。然后我就希望我能得到一个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包容的稳定的爱，但是那个好像也是一种虚幻。所以就是到底有没有这种稳定的永恒的包容的可以托付的爱存在呢？我觉得这个就挺奢侈的。
嗯嗯，就是爱情是小概率事件，好像都这么说。我看到这一题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想出来的是可以睡一段整觉。我这个整觉的概念是至少有8个小时的睡眠，然后这8个小时的睡眠里面呢，你不会做噩梦，然后也不会做其他的梦，就是不会有任何的那个你能意识到的梦，然后你就很深沉的快速的睡过去，然后又很开心的在阳光中沐浴着醒过来。我现在很想要有那种状态，因为最近的那个状态比较一般般，而且比较低谷，我就发现自己的睡眠没有原来那么好了。就有时候可能睡到半夜会突然醒，但是我不会把眼睁开，可是我知道我的意识清醒了一瞬，而且我在醒来之前我会意识到我自己在做什么梦，就那个快速眼动睡眠的阶段。但这就很不是特别的让我享受吧，因为我的深沉睡眠状态就被打破了。然后当这样子的状态持续比较久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好像失去了睡懒觉的能力。所以我现在觉得最奢侈的就是一段整觉，一段完整的不被打扰的整觉。下一题，你最喜欢的男性身上什么特质？
这个卷是异性恋写的对吧？
就是他
或者是异性恋男性写的吗？
他问对，
他
问
女
性的特质，你最喜欢什么？
我知道男性最大的优点是有逼数。
他是个正常，就在他眼里正常人就是好人了。
对，还是那个正常女人就是一个感觉是男性的美德。你讲完之后我好像想不出来另外一个，
好像直接杀死了这个问题。确实是这样的，其实
做个人就是
做个人，其实就知道平等尊重每一个人，这就是美德了。下一个题，你最喜欢女人身上的什么美德？就是女性的什么特质你最喜欢？你 all in 吗？
女性特质，
嗯，
坚韧吧。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是那种毫不掩饰的野心和想要什么就敢于去做的勇气，就是这样子的。脑子里就浮现出了郑钦文的形象。他敢说自己想要，然后敢赢，这就是我特别欣赏的一种特质。
嗯，那我说一个可能不是你们这一类型的，它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最欣赏就是不穿 bra。 嗯，因为我一直很想不穿 bra， 但是我暂时还没有克服那个面对男性凝视啊的那种就可以做到我不在乎，或者是我狠狠瞪回去，就是类似于这种。因为感觉就是需要精神的负担太大了，就是为了生理上的那个轻便，我的精神负担会特别大，所以我没有办法做到不穿 bra。 所以我对于那些不穿 bra 可以直接的露点的那些女性，我觉得很佩服她们的这个特质。然后也是因为她们这一群女性先开始不穿了，然后可能再过多个十几年，应该可能就更多的女性都可以不穿，就是蔓延到东亚这边。现在主要是欧美的那些女性她们不穿嘛，东亚还是比较少。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再过个十来年，应该东亚这边也会挺多女性可以更大胆的不穿。
嗯，你这让我想到我前两天看脱口秀节目的时候，张绍刚说他26岁的时候主持一个健康类的节目，然后那里面医生就告诉他说不要有月经羞耻这样的概念，就是要把月经这个词说出来。那个时候他26岁，但是我们今年就也在脱口秀上看到蔡蔡讲的那个关于月经的脱口秀嘛，其实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我不知道张绍刚现在多大，但是感觉也已经过去至少十几年了吧。嗯，但
说保守了，我觉得过了20年，
到20年了，那可能也差不多吧。可能会很缓慢，但是我觉得改变一定会出现。
我感觉我最钦佩的女性特质是不听话。其实她，你得意识到，你能很敏锐的意识到一些东西不对，所以不去遵从她，是挺厉害的一个特点。
我们对我们自己要求好高哦。没事，
因为有要求才有进步空间。
好的，
没有要求的话就没有必要往前走了。那下一题是，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最快乐？
在家跟胖总躺在床上的时候最快乐。
哦，好具体，但也很快乐。我脑子里过了好几种，就首先我在迪士尼的时候很快乐，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去迪士尼吸吸氧我就会超快乐，因为我只要在那儿我就快乐的要死。然后我洗完澡然后什么东西都干完之后，我躺在沙发上开着落地灯看小说，我也很快乐。这是我两个最快乐的场景。
我很难说醉吧，但是我可以描述一个今年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快乐的场景。今年春节假期的时候，我在东京那边转机，然后就可以申请短暂出境的这么一个那个上路签证，它限定72小时内你可以出去东京，然后就有一种那种限定时间里面的限定出逃的那种感觉。因为那个签证是你到了机场你才可以申的，也不是
合法流窜。
对对，它不保证你100%可以通过，但是基本上都会通过了。所以就是这种叠加条件就让你觉得很有那种就是
冒险，
对，刺激偷感冒险的这种感觉。
迷失东京。
嗯，对对对，我就成功办了那个上路签证，然后出去了一个晚上，然后当时一出去的时候就感觉很快乐，就莫名其妙的出逃的感觉，还有下着小雨吧，然后就在东京那边吃了个饭，然后跟朋友聚了一聚，朋友带我泡了一下温泉，很开心。然后我在12点的时候就回到机场，因为我是第二天可能早上5点的飞机飞回国内，所以就很有那种Cinderella 的感觉，12点前必须要坐最后一班那个地铁回到机场，要不然我就要打车了，不行。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挺开心的，也叠加了一些条件，就是限定的时间空间，
然后情绪也都有了。
对，特别开心。那时候走在外面的时候拍个照都是那种无法掩饰的偷笑，
笑容藏不住。
我想一下，我感觉我比较快乐的时刻就是那种和熟悉的人一起出去，总之是和熟悉的人在一起，但是去的地方呢是一个我知道去哪儿但是又没经历过，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小惊喜的地方，不能完全未知，在规划中有一些未知。
这人这人
对对，这种时刻会感觉很快乐，
有确定又有未知，然后还有朋友，就会很快乐。下一题，你最想拥有什么天赋？可以想得飞一点，我觉得
包括超能力吗？
可以啊，当然就包括超能力。
超能力也是一种天赋。
对啊，怎么不算呢？打开自己的想象力，
赚钱。
超你是要谐音梗那个超能力，钞票的钞。
这个答案好落地，赚钱，但确实是没有办法被替代的一种天赋。陷入冥思苦想。
对，活得太
压抑，
太落地了，
太谨慎了是吧？
对，
然后现在打开想象力都打不开，
打不开，主要是
写稿，
怎么可能？
你都所以难道梦想是用写稿的超能力成为一个人肉马自己？好可怜呀！
畅销书作家的，
好可怜，
怎么不能改编我的小说当电影呢？真的是，我就想变成很会赚钱的人，就可以造福四方，你知道吧？
你赚了钱之后还要造福四方，
苟富贵勿相忘。
不是啊，就是你有了赚钱能力，你就可以带着一群人一起赚钱啊。我就很想当这种人。
我还以为就是你会散一些钱给周围的人。
No， 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劳动赚钱。
你的超能力不只好正能量，还好合法。
对，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合法的挣钱啊！我想到了，我想有语言天赋。我想
投100国语言吗？
对，我想。就是如果我有语言天赋的话就可以无痛学习多门语言，我觉得多学习一些语言是我很愿意做的事，但是由于我天赋不足并且我不想努力，所以我并没有学习很多门语言。再学个法语，再学个越南语，再学个泰语，再学个西班牙语，那我就可以走遍世界都不怕。
我本来想的就看到这一题之后，我想的第一种是我希望我会飞，但是又觉得很 normal 这个答案。然后我仔细想，我想要什么呢？我想就是我可以瞬间移动物体和我自己的能力，就我可以把
你想成为万磁王
差不多，但是东西那个属性不只局限于磁铁，
买个泥头
反正 反正就是所有的东西，所有属性的东西，比如说我想要这个纸巾马上到我的面前，它就可以到我面前来，然后我回家之后我可以指挥我的锅碗瓢盆自己开始做饭。
哦，嗯，我也想要幻影移形，就是可以直接回到家。
对，我就是不仅我可以移动我自己回到家，然后我还可以移动那些东西开始做饭，然后移动行李箱被装好。
好日常啊你们。
但是这个很实用啊，就是你遇到堵车你就可以自己立马遁逃，然后你也可以去到世界上所有的地方，然后呢还不用自己收拾行李。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可以被克服的，但语言天赋没有办法被克服，所以我很想。
它可以啊，
可以啊，
就是以后科技发达了对吧，就那种 AI
植入芯片吗？
对啊，然后它发达了你自己的那个系统自己就被切换了嘛，眼光放长远点了。
如果是科技发达到那样，倒不如直接发明一个全球通用的语言，然后所有人就只讲那个语言。
那不行啊，已有的文献你怎么翻过去，很麻烦。
对，
好吧，
所以还是让他们自己可以多任务同时处理，这样会比较好。
嗯，我真的很希望多学语言，因为我很享受那种你去当地旅游，然后你会那边语言，
啊，说 对，
对，你可以跟当地人交流，那种感觉真的特别好，然后你可以听懂他们在讲什么。
是，
我现在我真的又要说陶陶居了，我上次在陶陶居吃饭，听到隔壁桌有一对韩国男性在聊天，然后我听懂了，我觉得很开心。
我想一想，我刚才想说那种其实就是跟自己语言不通的物沟通，因为我
你想跟猫说话。
对对，就是跟猫说话。然后可能不限于动物，就是比如哎呀桌子用久了它说不定也会有自己的想法。
你不会觉得可怕吗？
还好吧，就是
万物有灵，
只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能量场对吧。
嗯，万物有灵，
桌子
这个挺好。
桌子
我知道了，巫师我想做萨满。
月子月
他想做跟这个世界沟通的媒介。
我知道了，他要变成精灵了。
对，变成精
灵吧。
嗯，变成精灵不错。
我要做萨满。
下一题跟这个有点相关，就是如果你死后能转世成为一个人或一个物品，你会成为什么？有点像重启人生的那种。
那我先说我的答案是不转，就是活够了。
这么彻底，
在天庭工作留在。
我之前听过一个就是类似于你转世想要做什么这种很好的回答，就是我这辈子出生的时候也没有人问我要不要出生，所以我如果能选择下辈子的话那就不转了。
嗯，
我之前刚刚说那个学佛的朋友他是这么讲，他说灵魂不是按照我们想象那个方式运作的，他说就是在如此长的时间里面，因为我们比较有缘分在同一个公司工作，所以可能我们之前来自同一个灵魂的碎片，然后等到下一辈子呢也不是会你变成你他变成他，你们可能变成了一个整体或者是变去了更碎的地方，所以就是那个灵魂的运作不是这样一个一个的。
他说他有理，我们说我们有理，
所以你想变成什么？
反正也控制不了。
对，反而也控制不了。
他的意思就是下辈子有可能他成为一个聚合体的一部分，那个你的一部分会有自己的想法吗？也许不会。
对，确实是，因为我们现在再怎么想这个题也是一个很人类中心主义的想法嘛。
哇，你都出来人类中心主义
了。哎，完了，我下意识装逼了。讨厌自己
啊。没有啊，很好啊。
但这是很难摒除的，因为就是人。
对啊，我们就是人。
所以你想成为什么？
那我成为异形吧。
成为什么
异形？
要怎样？你要去同化其他的人，
就是把那些讨厌的人类干死，
趴在他们的脸上，
要死了。那真的是就是武力值又强，身体素质又高，而且还很难死，还可以干掉自己看不顺眼的所有的人。
对，因为那个时候应该就不会在乎自己丑不丑这种问题，反正我长那么丑，我就是吓人类嘛，无所谓。那我就可以跟法沙永远在一起。
你这还得住进自己喜欢的世界观里才行。
对对对，
去错了世界的话隔壁是没有法沙的，
还要去找一下法沙。嗯，不能去错世界观。对，我现在就是法沙那个好不容易带上船的那个异形，下辈子要精准投到那个世界观里面，就法沙好不容易把飞船上的人都骗了，然后干死了所有人，然后他偷偷的把一个异形的蛋带到了那个太空船上储存了起来，我就要精准投到那个上面。
好，很有目标。
想的也太详细了吧。啊，我呢，哎，我想了半天，其实这个题如果说我可能成为童话世界里的一颗南瓜吧，
然后变成马车。
Cinderella 又来了，
每天晚上都要变成马车，
很累。
对，
这个也要挑选世界观，看一下是哪一个的南瓜。
我觉得就是不会变成马车的南瓜都可以，因为我小时候看，就比如说像那个美女与野兽里面，就是他王子的城堡里不是所有的人都受到诅咒变成了杯子啊什么盘子啊之类的嘛，还有变蜡烛变钟表的，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然后又很活泼，就整个那个场景都很活泼，虽然他已经不是人了，可是他那个形体就很可爱。我想变南瓜是因为觉得南瓜首先它很好吃，然后它圆圆滚滚的往那一趴就行了，然后它也不用干什么，如果有法力的话也可以变成别的样子或者怎样。
真的那个逻辑都是相同的，它现实世界中最快乐就是去迪士尼，然后它的梦想就是变成一个童话世界里的南瓜。
哎呀，它的颜色就很可爱了，就变南瓜。
可以，南瓜也很好吃。
对，南瓜也很好吃，但是还是希望不要有人吃掉我，就让我
活久一点。
精准投到一个有公主王子，因为他们不会吃南瓜，
对，他们什么都不吃。
对
啊，对对对，然后也不要把我当马车，就这样。不是很想
要做一个不是生产的南瓜。
对对 对，非生产工具南瓜。
就是我可以到处滚去看热闹，因为南瓜就是在很多场景里面、
那你为什么不做比如说小鸟乌鸦之类的嘞？
嗯，不太好吧，就虽然乌鸦很聪明，
乌鸦每天
还要
觅食很累耶。
对，
南瓜就不，
南瓜就是、
对
对，
南瓜只要从地底吸收养分和接受太阳就可以了。
是所有的庆典都需要南瓜，然后我就可以随意的去我想参加的庆典，然后在那边当一个装饰品。就这样，然后又能听到一些八卦，看到一些热闹，这就是我想要成为的东西。嗯， OK， 那下一个题，那既然我们都现在在聊一些比较飞，那下一个也聊一个飞一点的嘛，那就是在虚拟世界中谁是你的英雄。
虚拟世界中、
或者说在虚拟世界中你喜欢或崇拜谁吧。
阿拉贡。
阿拉贡。
为什么，为什么是阿拉贡？
但他确实帅，
帅锅，
帅，
除了他是一个帅锅之外。
指环王，
永远勇敢，永远善良，永远领导人们去对抗邪恶、
啊、他真的好正面。他真的好正面。我的天。
但确实我每次看第三部，就是他在率领自己的那一帮众人和士兵要去
打那个黑门的时候，
对对对，然后他说的是 for Frodo， 就为了他、然后就冲啊
冲啊。就是人类有可能会变得邪恶堕落什么什么，但不是今天。
对对对，他那、那场檄文说的超赞的。
我好像从小就跟这种太英雄的人物无法共情。我现在最喜欢的纸片人是坂田银时。
哦，
对，就是我很能理解他的价值观，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这么破烂，不救也罢，我保护好我身边的人就可以。
这其实也蛮有大爱的。
对啊，就是护好身边的人就已经是很厉害的事情了。
我那天看了一个采访，就是五六个好莱坞女星坐在一起，然后里面就有演那个漫威里面的那个最厉害的女的叫啥来着？啊
，Captain Marvel。
哦，对，现在已经迭代成他了嘛。啊，先给。
然后他就说他演那个角色的时候，就是那个衣服很难穿，然后呢每次去上厕所就是得花40分钟时间脱衣服穿衣服。其实超级女英雄也挺难演的，所以他会教后面的超级女英雄怎么演超级女英雄。突然想到说做一个这样的人也不错，就是我演过这个，然后我教你以后怎么演超级女英雄。
我吃过的苦后面的人不必再吃一遍。
所以这有什么，
我在想啊，天哪，因为我太博爱了，
太博爱了，
然后我就得想
给你三个名额。
因为你刚说阿拉贡的时候，我想到我高中有一段时间最爱的纸片人的确是精灵王子。
为啥？他长得帅啊。
对，
等一下，所以统一这种虚构世界里面都称为纸片人，我以为是动画片才称为纸片人。
因为他是二维的。
哦、OK
就都
sorry，
就是书里面
有原著嘛。
好的好的好的、
确实是精灵王子，因为我会把他一到三部里面所有有他的镜头全部截图接下来拼成一个大海报当电脑桌面。
是精灵王子单推
一样。
但精灵王子就不太聪明啊。
电影里是还可以的。
对，他就是个笨蛋帅哥呀、
而且他现实生活中也已经
电影现实生活当中
不在。
对，英姿是不在。但电影里的他没有很笨，因为他有足够的戏份，而且他真的我很喜欢这种就是像是狙击手一样，团队里狙击手这样的一个角色。
哦、okay,
就是他可以很单兵作战，然后抽出那些剑啊什么的，就是自己作战能力很强，然后辅助能力也很强，可是他又很自由，他又到处就是游走。
那推荐寡姐。
寡姐，对，但就另外一个世界观了。
好的，我还第一个说完了，第二个说完，
第二个我其实还想过兵长呢，但是我又觉得兵长死太惨了，
兵长好矮呀。
对，我爱的都是那种有
矮矮的，
自己有很强的作战能力，但是又很自由，并且有着自己独立人格的人，就他也爱身边的朋友。
我发现我爱的英雄就是必须得有一些悲剧色彩，
英雄嘛肯定都有悲剧色彩
啊。对，就是《指环王》里面我还很喜欢的那个人类国的
二
王
子，
要被他爹、
啊、
不是要被那个执政王杀掉的那个，然后后来又复活了
宰相的二儿子。
对，宰相的二儿子。
好难，我还没想到。
一个想不到吗？你刚说的寡姐呢？
我其实也没有很爱漫威的所有人。
嗯，你之前是不是提过海尔或者白龙这种？
哎，好像对、
哎，
你说到了、
哦、来到宫崎骏的宇宙。
对，我之前应该都是讲宫崎骏的宇宙。
海尔人不错，
好，就他了。
但是他会变一个大乌鸦。
那怎么了？
那又不是变青蛙、
啊、白龙好一点。
对对对、嗯、那还是回到白龙吧，跟以前的回答一样，白龙。嗯，那个小时候小学一年级就一见钟情了，对这个纸片人从此一直是他。
现在我们又回到普鲁斯特问卷，下一题呢，你最明显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互相答，
或者可以自己先答。
对对，可以自己先答，然后
再
互答，
再互答
来进行一个佐证。
我先来
，OK。
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好大姐，
我觉得这个答案没有办法被撼动。
这是一个巨大的，
这个从我说你那个你的初代微信头像开始就很有好大姐的 feel， 草原上的好大姐，
就感觉会邀请所有人去自己的蒙古包，给大家做饭。
对，就是这种。现在不再是初代微信头像，现在换成了。寺庙吗？不对，现在是在哪里的？
好像是在北海公园拍。
好，现在是公园好大姐。
公园好大姐，对，
带你游览。
好大姐这个认可，
嗯，
这超认可。
因为你在我们这里属于好大姐，如果比如在你朋友那里或者家里，你是什么样的特点呢？
会有一个更大的好大姐罩着你吗？
在家里面，我就是一个比较犟的小孩儿，谁话也不听。
哦，
完全不同的人设。
对，完全不同人设。
嗯，但也没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就是不太听话而已。我在我的朋友里面就没有大姐吧，挺好的，但是不是很大姐，就是一个好人，但不太大姐可能。
那
下一个，
我想想，我最明显的特点。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小时候有人说我像樱桃小丸子。
你现在的发型就觉得有点
你确实挺像樱桃小丸子。
那我就是樱桃小丸子吧，我从小的自我认知就是樱桃小丸子。
确实挺像的，没什么野心、嗯、然后就每天快快乐乐生活就可以了。
就、那个、
但是有很多属于自己的纠结，就是有很多自己的规则。你知道吗？就像小丸子一定会把最爱吃的东西留到最后一样。
我确实有很多规则，
那就过
下一个。
我觉得就是这个特点不一定在陌生人面前会显现，但是跟我稍微熟一点之后一般都会认可，就是嘴损。我真的很爱说怪话。
耶、yeah, 吴师傅是这样，但是吴师傅是那种可以救命的人。
但那是一些幽默的怪话。
对，其实不伤人。
反正我听我觉得好好笑、哦、
对，就是想让吴师傅赶紧出道。吴师傅就是哆啦 A 梦。
嗯，
就是我从小会被人说哆啦 A 梦，但我见到吴师傅之后我就彻底放弃了这个特质。
到了
时候
发现
真
正
的
哆啦 A 梦是谁。
嗯，完了，就是好像每个人都想出一个人物，但是我想不到我是什么人物。
我觉得真的特点其实还蛮随心所欲的那种感觉。飞天小女警怎么样？
哎，这个可以。我蛮喜欢飞天小女警的，我还挺喜欢美少女战士的，
就是快乐的小女孩的感觉。
对，然后会蹦来蹦去，会突然消失。
我感觉听众可能会更能总结一点吧。
请听众、
这一题
听众朋友们总结一下吧。
对，因为之前就有听众总结，
就是我和蓝不是在发了一个读书视频嘛，然后有一个评论、嗯、对不起，我就是每天会看那个评论。
嗯，
比如就是说这那个说我在没理想音频里面像个小姑娘，然后在那个视频里面像霸道总裁还是什么之类的吧。
在音频里也没有像小姑娘，还是很
更会欢脱一点、
嗯、好吧
更大姐一点、
okay、
最后问几个稍微深沉一点的问题。什么样的方式死去？
我知道，我希望嘎嘣一下就死，死得快一点，也不用有粉，也不用烧了，烧了然后随便扔哪儿都行。
那这是这个叫什么侮辱遗体？不对，反正不能这么干，会犯法。哎，我前两天才知道，就是墓地其实挺贵的，然后你如果没有后代的话，也没有人去给你打扫那个墓地，所以突然对我死后的那个遗骸应该放哪儿有了一些担忧。
而且墓地它是有时限的，
对啊，
几十年。嗯，你想想，就是你那个几十年之后，
就也没有人，
大概率你的孙子可能也不一定在那儿。然后如果你的孙子都不在那儿，是曾孙，他要给一个没见过的人续费，那你不能要求他给你续，对吧？所以
不是，问题是都没有曾孙，
就是一方面是没有，另外一方面是就算有，他没见过你，他也不一定乐意给你续费，所以这个哎呀，可买可不买。
对，然后前两天不是中元节嘛，然后不是会有人在路边烧纸，我想说我要不要提前给我自己烧一点，就是一个储蓄的概念。
我们理智的说，你现在在下面都没有账，
这是提前消费。
对，你就算提前在阴间的，
先让我爷爷奶奶帮我接一下嘛，真的是。
那你得就是直接烧给他们才行，
然后再多烧一部分，让他们帮你存
着。对，跟爷爷奶奶说，爷爷奶奶这部分是烧给你的，一会儿我再烧一部分是给我自己，先帮我存着。
总是要有些祖上的庇荫嘛，不然怎么办？我希望我死的时候，会有人在我边上给我念经。
哦，哎，这个真的也有点是梦环游记，就是他在旁边唱歌嘛。
嗯，可以啊，唱歌也可以，念经也可以，就是有点动静嘛。
有点动静，原来想的这么实际，我想的是寿终正寝，哎，就是可以最
好。啥叫寿终正寝？你解释一下。
就是我用力过完了这一生，然后该享受的享受了。
那要是没享受，
就是我们想的都是死亡那个场景本身，你想的是我过了怎样的一生。
但是我想的是我在就是寿终正寝之后在睡梦里死去。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
那所有人都想在睡梦里死去，就是死亡的那个过程越短越好，越没有痛觉越好嘛，肯定是的。如果家里有人，有老人，他们是在睡梦中走的话，是非常非常大的福气，就是能把受苦的那个程度降到最低，然后就这么走了就很好。
对，因为现在很多那个治疗过程中是，比如你吃 A 药，然后它会导致你 B 疼，你吃 B 药它会导致你 C 疼，你吃 C 药它会导致你 D 疼，就是你每天吃一把药，然后其实是一种连锁反应，然后让你没死吧，但是也活得不是很好，就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嗯，还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了，嗯，就是少受一些病痛。最后一题，我明白了。最后一题，你的座右铭是什么？这真的很像是小学同学录的时候会写的一个题。
我们这个年纪还会有座右铭吗？
或者你很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吧？
我从上哎，大概是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就会每年有一个手账本儿。那个时候，我每年都会在我手账本的扉页写一句我最喜欢的话，每年都不一样。大概从两三年前，我不再用纸质手账了，我也就丧失了我的座右铭环节呀。
回想他之前都写了什么嘛，让我们乐一乐。
哪里都有，就是有过那种艺术的话，有过耽美小说里的话，有过圣经的话，有过就是那时候就会摘一些感觉很厉害的句子放在上面，然后呢那个其实那个意思呢你感觉你懂了，但也不一定是他最终的意思，只是因为你知道那个座右铭写在扉页上面有的时候是会被别人看到，如果你在上面写一句很拉的话，感觉就会很没面子，
很没面子，失去自己的人设。
对，但现在就没有了。
对，
好伤感哦。
现在没有座右铭，因为座右铭没用啊，它没有办法适用于你人生的境况，人生太过复杂，发生太多事情，座右铭没用。但我刚才想到一个问题，座右铭是不是也是一个右撇子霸权？因为是座右铭，不是座左铭。
而且我现在还不太理解为什么
座位右边，
为什么座右铭要叫座右铭、啊、
对对对，
但是
我
每次想到座右铭三个字就会想到鲁迅在他的课桌上刻了一个枣子，他可能把它刻在了右边。
枣。
我有突然有一个跨越这个问卷的问题，那你们有想过自己的墓志铭吗？虽然也不一定有墓。
哦，这个好，墓志铭，就假如有墓志铭的话，我要写什么？
我是一个，你们记得就最开始做美丽想的时候，会在次条发一个，
嗯，是是，
那个、
一句话自己的
对
个性签名，
个性签名，我每次都不知道要写什么，就是要拜托吴师傅帮我写，
留下，这个人很懒，什么都没有留下
啊，不要，
这个人很懒，还没有填写简介介绍，
不要这个。
我有很多那些可以当个性签名的东西。首先我觉得我们前几天聊 Never Get Up 是一个这个好适当墓志铭 Never Get Up 好酷啊，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做一个对社会有副作用的人，这一句话我也很喜欢。然后我还很喜欢为你的眼眸干杯，就是那个浪漫体质的一句台词。
但是这个写在墓志铭上怪吓人的其实、
哎、那吓一吓人我很开心，我会全吓开心一下，被吓到路过的人。但我现在首选 Never Get Up， 我现在觉得非常好。这个当墓志铭实在是太好了。
我初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的起床口诀是被窝是青春的坟墓。真的，我一想到这句话我立马起床，立马 get up， 然后就冲起来、
啊、
就冲起来去洗漱，然后去上学。
那个时候还珍视自己的青春。
对，那个时候是珍视的。但是我的墓志铭上写什么，那我就画那个飞天小女警一只南瓜在我的墓碑上好了，就画一些 tattoo， 然后再画一只大象，因为这是我一直想纹的身，但是没有纹。不需要说什么话了，就画几个图腾在我的墓志铭上。
一万年之后有人把那个挖出来然后开始解读。
但是
对对对对对，
但是
成为一个
咱也没后代，谁干这个事儿？
虽然很大可能是眉目的。
OK， 互助一下，互助一下。
天，
提前组织，
提前组织一个买墓基金，
会被你们这些人吓死。
对，
授权吴师傅给我写墓志铭。
哎呀，我到时候给你留个二维码，还在那里自由留言。哎，之前我真的会去玩的时候。因为很多那种欧洲和美国的那叫什么坟场，它会在市中心，然后你就会路过人家的墓嘛。我之前见过一个，应该是一个老奶奶的墓，她把她发明出来最牛的饼干配方刻在了她的墓上。
好厉害，
我觉得好牛，我觉得好牛。如果我要是刻的话，我就要刻我认为我自己发明的酒酿拌希腊酸奶，我觉得很牛。
造福每一个过路人
呀。
哇、哦，哎，这真的很厉害，好实用啊！
我本来还想说，就是如果那个墓碑够大的话，刻一些秘密进去，就是告诉大家一些秘密。
哎、挺好的，我会喜欢这样子的，嗯，就是我会认真阅读的，
或者直接，其实还是扫二维码比较方便，直接开一个文档，然后把一些我知道秘密全都写进去，包括谁谁跟谁谁在一起，然后分手，然后怎么怎么样一些
好碎的东西是吧？
对，一些很碎的东西。我认为的秘密。
那你死之后要花钱呢，还多了一个网站啊，好麻烦。
然后要永久维护。
不能挂在一个平台上吗？
哎，可以挂到那个什么区块链里，那个好像是永久的。
但还是有太强的表达欲了，都死了怎么还有表达欲呢？算了算了算了，还是 never get
up 都行，你就躺下吧，
就不说那么多了。
好了好了，我们今天就是聊了巨多的一些题，来做了一个在线填写同学录的环节，然后让大家可能根据这些题也能发散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状态吧。其实我觉得有些题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平常根本不会去想问这些东西，然后现在问一问自己也是重新处理一下跟自己脑内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的关系吧。好了，我们今天就是聊了一个略带欢脱或者说它是一个比较散漫的话题，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得开心。我们一二三
就这样吧。
When we first fell in love, the summer was warmer, too heady to think, and I guess on that night we had too much to drink. Sometimes I just wish we could still be the same. Our life was a fight. And love was a game, and time could just die.